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服侍。
感谢主，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来服侍。
还是先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来问候万民福音堂的众弟兄姊妹。
代表远东广播来到系问候万民福音堂嘅弟兄姊妹。
今年对我们远东广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大日子。
今年对远东广播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日子。
因为今年呢，加拿大远东广播刚好35周年。
今年的加拿大 远东广播刚好是35周年。
中国良友电台刚好70周年。
中国的良友电台刚好是70周年。
我们从1949年新中国解放之前，我们就向中国正式起播。
从1949年这个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广播了。
那到今年的7月份呢，就整整的70年不间断的向中国借着广播来广播福音。
到今年的7月我们就有整整70年向着中国来到是广播传播这个福音。
我们感谢主，在过往这么多的年日当中，神使用一代一代不配的福音媒体人。
我们感谢神，在过往里面一路的有神使用这些的福音广播的媒体的人，
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灵魂，
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的灵魂，
造就了很多中国人的生命，
也都造就了很多中国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特别的向他感恩，
所以特别的都是感恩。
所以今年在10月20号呢，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庆典，一个筹款的意向分享晚宴。
所以在今年的10月20号会有一个的庆典，一个筹款的意向分享的晚宴。
离这里很近，在 Markham 的 MEC Markham Event Center， 每一年我们都在那里。
就是这个Markham Event Center MEC 那里，每一年都在那里。
那今天呢，我们教会是请我特别来讲神迹的。
咁今日咧，教会特别请我哋同大家讲到关于神迹。
那我觉得教会的这一个系列呢，很难得，非常的宝贵。
我觉得呢，教会呢一个嘅讲道系列好难得，好宝贵。
叫做神迹背后的启示。
就系话神迹背后嘅启示。
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弟兄姊妹已经越来越少人相信神迹了。
因为喺呢个时代里边咧，已经越来越少人相信神迹。
这是一个高举理性的时代。
呢个系一个高举理性嘅时代。
人常常怀疑神迹，用人自己的理性给这个神迹加一个合理的解释。
人往往是会怀疑神迹用我们自己的理智常识来到去解释这些神迹。
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是对人理性的一个极大的冲击。
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是对我们人理性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只要它是神迹，那一定是神做的。
咁只要系神迹嘅，当然就系神做嘅啦。
神做的事情没有必要要合乎人的理性。
神做嘅事情冇一定嘅理由话要合乎人嘅理性。
但是因为人理性的有限，
但因为人理性有限，
当我们面对神迹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神迹嘅时候，
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我哋信心系一个好大嘅考验，
因为我们很难相信。
因为我哋好难相信。
我自己的信主的经历呢？
我自己信主的经历里面，
在我没有信主以前，
在我未信主之前，
我就很喜欢那个研究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
我就很喜欢来研究一些我眼睇唔到嘅嘢，
就是灵界，
灵界嘅事。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风水算命这些东西。
所以我好细个就中意风水算命呢啲嘢。
那后来自学成才，
后来呢我就自学成才。
我会给人看相，
我可以帮人哋睇相。
我会算命，
算命。
我会摆风水，
摆风水。
我会通灵，会交鬼，
通灵交鬼都得。
所以在我认识神以前呢，我已经经历过一系列的，不能说叫神迹，你可以说叫鬼迹。
所以呢，在我未信主之前，就我已经经历了这所谓的神迹，其实是叫做鬼迹，
邪灵的作为，
是邪灵的作为。
所以我的信主的这个经历呢，
所以我信主的经历呢，
跟很多人不一样，
就同好多人不一样的。
我不是读了圣经突然被这个神的爱感动，
我不是因为读圣经被神的爱而感动。
我不是被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要悔改你要信主，
也都不是被一些很大的布道家指着我鼻话你要悔改要信主。
是因为我经历了真正的神迹，
是因为我经历了真正的神迹。
神用了特殊的方法来召唤我悔改，
神用特殊的方法来呼召我悔改。
他让我看见上帝的能力比魔鬼的更大，
他让我看到就是神的能力比魔鬼的能力更大。
我能行的是诡计，
我可以行的这些是诡计，
鬼的作为，
是鬼的作为。
但是上帝让我经历了他的作为，
但是神给我们经历到就是他的作为。
那我就认识了这位神，在他面前谦卑下来悔改。
所以我就认识这位神之后，我就谦卑下来我悔改。
那当时我发现，虽然对于我来说，我算是一个经历神迹比较多的人。
所以啊，其实对我来讲呢，我可以讲是一个经历神迹比较多的人。
但是我发现，在农村的教会，
但我发现呢，在农村的教会里边，
特别是那些特别穷的农村的教会，
特别是那些特别穷的教会里边，
神迹更多，
神迹是更多，
这个让你意想不到的神迹，
好多是你意想不到的神迹。
所以按照我的观察，
呢，
很贫穷的农村的教会神迹很多，
好贫穷的教会的里边神迹好多。
到了城市的教会呢，神迹就少了很多。
到咗呢啲城市嘅教会里边，神迹咧就少好多啦。
当我移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以后，
当我移民咧由中国我嚟到加拿大之后，
基本看不太到神迹了。
基本上都睇唔到神迹啊？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无论在哪里，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的神。
无论边度，其实我哋信嘅都系同一位神。
为什么神迹有多有少？
点解神迹会有多有少嘅咧？
为什么我去了很多地方，去讲到我所听过的人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
点解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度讲到，好多人都问我同一个问题？
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作为。
佢就话：点解我哋从来都冇经历过神迹咧？
当然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背后有好多原因，
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我相信背后有一个好重要的原因，
环境处境不同，
就是个环境处境不同，
对人信心的挑战也不同，
对人的信心的挑战也都不同。
在农村最穷的地方，
在农村贫穷的地方，
那些弟兄姊妹无才无势，没有社会的保障，
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无才无势，没有社会的保障，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除了祷告，没有任何的出路。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除了祷告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
没有一种势力，没有一种能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遇到的
难题。没有其他的能力势力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们除了依靠神以外，别无出路。
所以他们除了依靠神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
而到了城市里面好了很多了。
但是来了城市里面就好多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常常对神的心意是不坚定的，
常常我们对神的心意是不坚定的。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但很多时候也靠自己的势力才能，依靠自己的理性，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依靠自己的才能势力理性。
那来了加拿大之后，
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这一群中国人，
我们发现我们这一群的中国人
可以说很多很多都算是精英，
可以讲咧，好多其实都是精英嚟嘅。
我们在中国属于书读的比较好的那一群。
我哋喺中国里边咧，系啊嗰啲读书比较好嘅人。
无论你是香港还是中国，
唔理你系香港嚟或者中国嚟，
都是很会读书的人，
都系好识得读书嘅，
很有学问的人，
好有学问嘅，
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做工又好好嘅，
赚过很多钱的人，
赚钱又多。
那这些人有一个特点。
咁呢啲人有呢个特点，
能力很强，
就是能力好强，
理性也很强，
理性亦都好强。
所以当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
所以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
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
中？弟兄姊妹，你睇下我哋生活喺一个点样嘅环境里边？
第一，你自己很有能力。
第一，你自己好有能力。
你从小到大已经训练你训练了一整套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小到大我们已经训练到就一套我们怎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你生活的这个社会呢，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当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实在太好了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冻不着饿不着，吃得饱穿得好，病了有免费的医疗。
我们在这里又不会冻亲又不会饿亲啊，病了还有医疗保险。
所以让我说一句很诚实的话，弟兄，
所以让我讲一句很诚实的说话。
对于很多基督徒，北美的基督徒来说，
对很多北美的基督徒来讲，
有神没神你都可以活得很好，
有神没神你都可以生活得好。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神，
很多时候根本我们就不需要神，
我们不需要神去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神去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方法，太多的渠道，太多的智慧，太多的理性去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方法，太多的渠道，太多的智慧理性来解决。
所以你看很多人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
所以看到很多人的祈祷是怎么祈祷呢？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也祷告，
他都祷告的，
他怎么祷告呢？
但是他怎么祈祷呢？
他说，神，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神，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我准备，第一我要这么做，
我准备呢，我第一我会咁
样做。第二我要找这个人。
第二我搵呢个人。
第三我要这么去解决。
第三我会咁样解决。
第四我要去找那个医生。
第四我搵呢个医生。
主啊，求你帮助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
在你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之前，你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解决的方法了。
当你话神帮助我之前，其实你一二三四五六七预备好多嘅方法。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经历神迹？
咁你话我点可以经历神迹呢？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神恩待我，神医治了我。
所以好多时候，有时候我哋话咧，神啊，我哋感谢你啊，你医治我。
其实我觉得不恰当。
但其实唔系好恰当嘅。
你感谢医生，感谢自己，应该更恰当。
啊，可能你应该感谢医生，感谢你自己更加恰当。
那件事可能根本就不是神做的。
啊，可能呢件根本就唔系神所做嘅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
其实等一下，我哋喺教会里面其实都系咁。
我观察了太多的我们北美的教会。
我睇到好多嘅啊北美洲嘅教会。
当我们决定要怎么做这个事工，我们要走哪条路的时候，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当我哋话我哋要决定要做唔做一个事工，要唔要走呢条路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决定嘅呢？
是大家一起祷告等候的吗？
是我们一起祷告等候的吗？
是我们同心寻求了神的心意吗？
是我们一起同心去寻求神的心意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
但是我看很多教会不是这样的。
但我看到很多教会不是这样的。
是执事会吵了半天，吵了五个六个小时吵出来的。
就是在执事会里面大家嗌了五六个钟头之后嗌交嗌。
最后大家举手表决的。
最后大家就举手表决。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看见神的作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不到神的作为。
我没看见我们等候了神。
我哋睇唔到我哋点样去等候个神。
我看见的是人的理性在决定这个教会要走什么方向。
我睇到嘅只系人嘅理性去决定呢个教会所要走嘅方向。
我不是说理性不好，弟兄姊妹。
我唔系话理性唔好。
理性是一柄双刃剑。
啊，理性咧系一个双刃嘅利剑。
那理性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的真理。
理性可以帮助你更认识神，知道神的真理。
但是理性另外一方面，它会束缚我们的信心。
但理性另一方面亦都会说服我哋。
束
缚我哋嘅信心。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对于很多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来说，
所以弟兄姊妹对很多北美嘅基督徒嚟讲，
我们的神是不自由的。
我哋神系唔自由嘅。
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被我们关在我们理性的牢笼里面的。
我哋所信嘅呢位神系俾我哋嘅理性关喺一个嘅牢笼嘅里边。
神的旨意合乎我们理性的，我们能够遵行。
神的旨意如果合乎我们的理性，我们就会去遵行。
不合乎我们理性的，我们坚决不遵行。
如果不合乎我们的理性，我们就坚决不会行。
我喜欢的神的话我去做，我不喜欢的我不会做。
我喜欢、这个神的 这件事情我们就做，不喜欢的我们就不做。
假如你真的听见神对你说话，
假如你真的听到神对你说话，
神真的在你心里有一个感动，
神真的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突然之间你的理性就出来了，
突然间你的理性就会出来了。
神让你做的这件事情如果合乎你的理性，
神啊你做这件事情如果合乎我的理性，
你就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
那你就会说神啊我在这里。
如果不合你的理性，
如果不合我们的理性呢？
如果不合你的喜好，
如果不合你的喜好呢？
你就对自己说不要胡思乱想，
你就对自己说我们都不要胡思乱想了，
放下吧，
放低它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理性比神更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理性比神更大。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讲到了一个大神迹，
讲到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是这么大的神迹，无论对这个时代的我们还是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对理性一个极大的冲击。
无论对我们今天来讲，或者对以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对理性上面一个很大的冲击。
约书亚带着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终于进入了迦南美地。
约书亚带着这一班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这样来到去进入去到迦南地。
他们打的第一场仗就是耶利哥城这一仗。
他们打的第一场仗就是耶利哥城的这场仗。
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耶利哥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古城之一。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耶利哥城是历史里面第一最先有人类居住的城，
是一座大城，
是一个大城。
城墙呢有50尺，大概16米那么高。
城墙有50尺，差不多16米那么高。
城墙有10米那么宽。
城墙有成10米那么宽。
有内墙，有外墙，外面还有护城河。
有外墙，内墙外面仲有护城河。
这座城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这个城可以讲是易守难攻的。
那耶利哥人，他们我们这个国语叫做坐地户， 就是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的。
呢个耶利哥啲人咧，佢哋咧，我哋就呢，佢哋咧不一路都喺嗰个地方噶啦。
他们是养精蓄锐的，
佢哋养精蓄锐。
他们了解那里的环境，了解那里的天气，对他们都是最熟悉的。
啊，佢哋好了解嗰度嘅环境，嗰度嘅天气都好熟悉。
但是以色列人是风尘仆仆，刚刚来到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新来的新移民。
但是以色列人却是风尘仆仆咁样，啱啱嚟到呢个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好似个新移民一样。
他们一定是劣势的，
佢哋一定系好
劣势的，就是
劣势
啊，弱势的啊，而且这
弱势弱势
啊，我怕你听不懂劣势，所以我换了一个词说弱势。而且这场仗只能赢不能输，
而且这场仗是只能赢不能够输的，
因为输了以后没地儿可退了，
因为如果输了他们没路可以退。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是约旦河。
是约旦河。
神行了一个神迹，把约旦河分开，他们才过的约旦河，进到迦南地。
神用了个神迹将约旦河分开，然后他们才过去。
神只应许他们说，你们过约旦河我给你把水分开，神没应许他们说，你们退回来的时候我还给你把水分开。
神应许他们，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我将水分开你们过去，但神没应许他们，你退后的时候我都会把约旦河分开。
他们无路可退，
他们没路可以。
这叫做背水一战，
这个叫背水一战。
而且一旦这一仗打输了，
如果打输的话，
那这个迦南地的驻足一看，这个以色列人不过是纸老虎，
那么其他那些迦南人看到呢，这帮的以色列人原来只不过是纸老虎，
那么他们就会联合起来绞杀这些以色列人在约旦河。
那可能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呢，就会来到去击杀这帮的以色列人。
那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
咁系一个非常危急嘅情况，
必须要赢，
一定要赢，
必须打下这座城，
一定要打赢呢场嘅仗。
那神给了他们什么战术呢？
咁啊，神俾佢咩嘅战术呢？
没有让他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就冇话咧明修暗道，明修栈道啊，暗度陈仓。
没有给他们孙子兵法，
又冇孙子兵法，
没有给他们妙计，
又冇妙计，
没有给他们新式武器。
又冇咩新式嘅武器，
什么都没有，
乜嘢都冇。
神说你们就做一件事，
神话你就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咩事呢？
绕城转圈，
你就绕住呢个城转圈啦。
一共转十三圈，
全部总共转咗十三个圈。
七天，头六天每天转一圈，第七天转七圈，总共十三圈。
七日里边啊，头嗰六日转一圈，第七日咧就转七圈，就总共十三个圈。跟住咧
就没有然后了。
冇然后了，
然后因为那个城就倒了，
然后那个城墙就倒了。
在人类的这个战争史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战略战术。
在人类的战争史里面，从来都没过这样的战术的。
这么高大的城，
这么高大的城，
树立了这么多年的城，
树立了这么多年的城
墙，你绕它绕十三圈就能把城绕倒，
你绕它十三次就能够将这个城墙来倒塌。
绝对是对以色列人的信心一个极大的考验。
这个绝对是对以色列人的信心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为这是不合人的理性的。
因为这个是不合人理性的。
按照人的理性，攻城有攻城的方法。
按照人的理性去攻城有攻城的方法。
我可以搭这个云梯，我什么用石头，用各种的兵器，反间计、离间计等等等等，所有的计里边没有一条计叫做绕城转圈的计。
在很多的攻城里面，你可能用梯啊，用石头啊，反间计、咩间计呢，很多这些的方法，但是没有一条叫做绕城法。
所以神迹一定挑战人的理性，
所以神迹是一定挑战人的理性。
所以人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迹？
所以神怎么样，人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迹呢？
就是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
就是要凭信心去顺服神的旨意。
你顺服了，神迹就发生，你就经历神了。
你顺服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你就能够经历神。
你不顺服，神迹就不会发生。
你不顺服的话，神迹就不会发生。
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里面，
对不起，我其实感冒了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我有少少的感冒一个星期了。
其实不是小小的感冒，是大大的感冒，
是大感冒，
已经咳了很久了，
都咳咗一段时间。
今天已经是我病了以后咳得最少的一次了，
今天已经是咳得最少的一天了。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又告诉我们一个神迹。
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神迹。
那个地方讲腓力。
那个地方讲到腓力。
腓力呢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
腓力去到撒玛利亚那里传福音。
非常成功。
好成功。
很多人悔改。
好多人悔改。
他就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
他就将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你可以说腓力是撒玛利亚城教会的主任牧师。
你可以说腓力是撒玛利亚教会的主任牧师。
但是神派了天使来对这个腓力说话。
但神派了天使对腓力说话。
他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去另一个地方。
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去旷野。
去旷野。
弟兄姊妹，你知道传道人最喜欢什么吗？
弟兄，你知道传道人最喜欢什么呢？
大家一定不喜欢钱的。喜欢钱的传道人很有问题了。
就不要喜欢钱了，喜欢钱就很有问题了。
传道人一定是最喜欢人的。
传道人是最喜欢人的。
有了人才有道可传嘛，对不对？
有人你才可以跟他讲道嘛。
但是腓力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传道人，神让他去哪里呢？
但是腓力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传道人，神要他去哪里呢？
去旷野。
去旷野。
旷野是没有人的。
旷野没人的。
撒玛利亚大城有那么多的人需要福音，神说 No， 停在这儿，我让你走。
撒玛利亚城这么多人需要福音，但是神说你要去到另一个地方。
去到没有人的旷野。
去到没人的旷野那里。
这个本身就是不合理性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性的。
但是难得的是腓力他顺从了。
但是难得的是腓力他顺从。
他对神有信心。
他对神有信心。
结果在旷野遇到人没有。
结果他在旷野有没有遇到人呢？
遇到了。
遇到了。
不多。
不多。
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一个就是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
他就带了这一个太监信主。
他就带了这个太监信主。
任务就完成了。
那任务就 完成了。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说。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说。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基督化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成为了历史上面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是谁把福音带进去的？
是谁将福音带进去的？
就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就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的。
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
所以如果没有顺服。
所以如果没有顺服的话。
就没有神迹。
就没有神迹。
但是怎么样能够顺服？
但是怎样才能够顺服呢？
在乎有没有信心。
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
所以人的信仰。
所以人的信仰。
常常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理性在征战。
常常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理性在征战。
你的信心胜过了你的理性。
你的信心胜过你的理性。
你就经历神迹。
你就经历神迹。
神迹就发生。
神迹就发生。
但是你的理性如果胜过了你的信心。
但如果你的理性胜过了你的信心。
你发现你这个基督徒做了一辈子只不过在自说自话做你自己要做的事吧。
你发觉你就算做一世的基督徒呢，你都很多时候都是在自说自话的。
但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
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里面。
只要是人一定有软弱。
只要是人是一定会有软弱。
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高到足够能够让神迹发生的。
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能够高到能够让神迹来发生。
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所以在这场的战役里面。
上帝赐给他们三样恩典。
神给他们有三个的恩典。
去坚固他们的信心。
去坚固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有信心去顺服神。
让他们有信心能够去侍奉神。
哪三样的恩典呢？
哪三样恩典呢？
第一样。
第一。
叫做神的神的率领。
就是神的率领。
神的率领。
神的率领。
在耶利哥城这个战役打响之前。
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打之前。
有一天统帅军队的元帅就是约书亚。
有一天这个军队的元帅就是约书亚。
突然之间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对面。
突然他见到一个人他来到他面前手里面拿出 拔出的刀。
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敌人的。
他说呢那于是约书亚就说你是来 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呢。
他说我也不是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敌人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个人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敌人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我们说这可能是上帝以人的形象显现。
那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神以人的形象来显现。
或者是天使代表神显现。
或者是天使代表神来显现。
神在对约书亚提醒一件什么事情呢？
神对约书亚提醒他一件什么事情？
神在提醒约书亚说，你记住，带领这支军队的不是你，而是我。
神提醒约书亚就话：你要记住，带领以色列人嘅唔系你，而系我。
我才是真正的元帅。
我先至系真正嘅元帅。
是我在率领你们。
系我喺度率领住你哋。
所以那个千斤的重担不是在你身上。
所以呢个千斤嘅重担唔系喺你嘅身上。
是在我身上。
系喺我嘅身上。
你们的得胜或者是失败是由我来负责的。
你哋嘅得胜或者系失败系由我嚟到负责。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第一个来源。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第一个的来源。
上帝在掌权，
神在这掌权，
上帝在率领，
神在这率领，
他在带着我们走，
他带着我们走。
但是你会发现当时上帝对约书亚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但你发现神对约书亚当时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他说把鞋脱下来，
他说你要将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其实圣经没有很仔细的解释说为什么你要把鞋脱下来？
其实圣经没有清楚来到解释为什么要将鞋来到脱下。
但是我们推测可能有几个原因。
但我们推测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第一
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
第一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圣的。
上帝在这里。
神在那里。
但是鞋底呢是比较肮脏污秽的，因为在地上走路的。
但鞋底呢是比较污糟的，因为要走路。
那所以当人遇见神的时候，我们要在圣洁当中去朝见神。
所以当人要遇见神的时候，我们要在圣洁的当中来到去遇见神。
但是圣洁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最根本的原初的含义还不单单是说我们不犯罪。
但圣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最当初的那个原意不单单是说我们不犯罪。
他说的乃是分别为圣。
他讲的是说我们要分别为圣。
是说我这个人的身份不再是属乎世界的，乃是属于上帝的。
就说我这个人的身份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乃是要属乎神的。
所以如果上帝是率领这支军队的元帅，
所以如果说神是率领这个军队的元帅，
如果他是主，
如果他是主，
那么我是属于他的仆人，我是属于他的士兵。
那我只不过是属于他的仆人和士兵。
那脱鞋还有另外的意思，
脱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其实在圣经当中一共讲过四次脱鞋。
其实圣经里面有提过四次的要脱鞋。
两次讲到人与神的关系，两次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两次讲到人与神的关系，两次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那这两次讲到人与神的关系，这个脱鞋呀，圣经没有仔细的解释。
有两次讲到人与神的关系的里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解释。
但是讲到人与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脱鞋呢，却有很详细的解释。
但讲到人与人的这个脱鞋这件事的时候，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解释。
两次讲到人与神关系的这个脱鞋是哪两次呢？
那有这两次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于脱鞋的是什么呢？
第一次是摩西。
第一个是摩西。
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看见神显现。
摩西在这个荆棘火焰里面看到神的显现。
他要过去看。
他要过去看。
神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神说你要先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跟约书亚讲的话一模一样。
跟约书亚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那这是两次了。
这个两次。
第三次。
第三次呢？
在生命记。
在生命记。
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
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
神定了一条规矩。
神定一个的规矩。
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兄弟在一起。
说在以色列人里面，如果你两兄弟一起。
哥哥死了。
你的哥哥死了。
嫂子呢没孩子，
那个他的嫂呢是没小朋友，
那么这个弟弟要娶寡嫂为妻，
那这个弟弟呢就要娶这个的寡嫂为妻。
那生的第一个孩子要算作那个死去的哥哥的，
如果生了的孩子呢就要算作是他的哥哥的，
要继承哥哥的产业，
继承他哥哥的产业。
那如果这个弟弟不干这件事，
那如果他的弟弟是不愿意做这件事呢，
他不肯娶寡嫂为妻的话，
他不肯娶这个寡嫂为妻呢，
神说要把他的鞋脱下来，
他就神说呢你要将你的鞋脱下来，
那么这个家被称作是脱鞋之家，
那这个家呢就叫做脱鞋的家。
那个意思是说这个人他放弃了他的责任，他的权利，他的义务，
就是说这个人放弃了他的权利，他的责任和他的义务。
那另外的一个地方，最后的第四个地方的脱鞋，
第四个地方那里脱鞋是什么呢？
出现在路德记。
在路德记。
那拿俄米，
拿俄米
就最后带着他的这个媳妇儿路德回到了以色列地，
就带着他的媳妇路德就回到以色列地。
都是寡妇，无以为继，生活贫穷。
他们都是寡妇，无以为生计，都很贫穷。
那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的产业土地要出卖。
没办法底下要把他们将他们的产业土地都要出卖。
那他们想卖给谁呢？
咁但系佢想卖俾边个咧？
就想卖给波阿斯。
想卖俾波阿斯。
那么波阿斯是他们的亲戚。
波阿斯系佢哋亲戚。
但是波阿斯却不可以买。
但系波阿斯唔可以买，
因为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关系比他更亲近。
因为仲有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比佢更亲。
那么这个波阿斯就把那个亲戚找来，带着他去到城门。
咁就波阿斯就将呢个人带嚟，就带到去到城门，
在长老们的面前作证，
响长老们的面前作证。
他说：“你看，我们的亲戚啊，拿俄米带着他的媳妇儿回到这里了，太穷，没办法居住，没办法生活，要把他们的产业卖掉。”
咁就同佢哋讲啊，呢、这个嘅拿俄米啊，佢哋翻到嚟太贫穷啦，佢哋要将你嘅产业土地嚟到去啊出卖。
那么你比我离他们的亲缘的关系更近。
咁呢个人比我啊同佢哋嘅关系更加嘅亲密，
所以你是第一个有资格买的。
所以你系第一个有资格买
的。你买不买？
咁你买唔买咧？
他说我买。
佢话买。
他说好。
咪好啊！
你买不算。
你买但系仲未得。
你还要做一件事。
你仲要做一件事。
你得娶路德为妻。
你要娶呢个路德为妻。
当然，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就是你跟他生的那个孩子其实不算你的。
咁当然后面有一句话都未讲嘅就系，如果你生咗孩子嘅话咧，就唔算系你嘅，算系。
结果那个人一听说，那我不干。
啊，咁啊呢人一听到就话啦，咁我唔得。
与他的产业有碍。
啊，因为咁咧会影响我嘅产业。
他说：这个女人我也不娶了，地我也不买了。
咁就话啦，呢个女人我唔娶啦，地我都唔买啦。
好，波阿斯说：你如果不做这件事儿。你把你的鞋脱下来。
波阿斯话好，你唔做呢件事咧，咁你将你嘅鞋脱落嚟。
脱鞋为证。
脱鞋为证。
你放弃了。
你放弃。
我拿过来。
我就攞过嚟。
地我买。
地我买。
这个女人我娶。
呢个女人我都娶。
哎，这个叫什么？
呢个叫咩咧？
脱鞋。
脱鞋。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他放弃了他的权利、他的责任、他的义务。
就系佢放弃咗佢嘅权利、责任同埋义务。
原来脱鞋的意思是放弃的意思。
原来脱鞋嘅意思就系放弃嘅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当这些神的仆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当这神的仆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上帝提醒他们要脱鞋，
神提醒他们要脱鞋。
我相信不单单提醒他们要追求圣洁，
我相信不单单只是要提醒他们要追求圣洁，
要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乃是人在神的面前要放弃，
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要放弃，
放下我们的权利，
要放下我们的权利，
放下我们所以为自己当得的，
放下我们以为自己当得的。
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放下我们的权利，
我们能不能够放下我们的权利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顺服神，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顺服神，
没有跟从神的旨意，
没有跟从神的旨意，
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大了，
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大，
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这个世代为什么这么败坏？
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世代为什么这么败坏？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该发生的丑陋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应该发生这么丑陋的事情呢？
是因为这个时代高举人的权利，人权，但是不要上帝的权利。
因为这个时代人高举人权而不看到神的
人
神权，
舍弃了上帝的主权，
人放弃了神的主权，
人只要自己的权利，
人只要自己的权利，
这个世代就陷在败坏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就陷在败坏的里面。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这些基督徒，
如果我们高举我的权利，
如果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要让自己的意愿得以满足，
我们什么所有的时候我都要满足我们自己，
其实是我们舍弃了上帝的主权，
其实我们就是放弃了神的主权，
我们没有真正的顺服他，
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顺服他，
我们称他是主，
我们称他为主，
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我们自己是主，
但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却是我们自己为主。
所以上帝在帮助人能够顺服的时候，
所以神在帮助我们要来到学习顺服的时候，
第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率领你们的是我，
第一个话我们听就是说率领你们的是我，
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
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
放下你所当得的权利，
放下你所当得的权利，
因为我是主你是仆人，
因为我是主你是仆人。
上帝赐下的第二样的恩典，
神所赐下第二样的恩典
是神的应许，
是他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对约书亚说，
一开始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
上帝是不是说，他说我把耶利哥城并耶利哥的王还有他的军兵要赐给你，
神话将我将耶利哥呢个城嘅王嘅呢个军队都赐俾你。
这不是神说的话。
但呢个唔系神所讲。
神不是说他把这一切要赐给你。
神唔系话我要将呢啲要赐俾你。
他说我把这一切已经交在你手里了。
神系话我已经将呢啲一切已经交喺你嘅手里边。
所以到了第七天转圈的时候。
所以到了第七日佢哋转圈嘅时候。
这个约书亚就对他的百姓说，那些军兵说，
所以约书亚就对他的百姓对军兵来说，
你们呼喊吧，
你们呼喊吧，
你们上去取这个城吧，
你们上去取这个城，
因为耶和华已经将这城交给我们了，
因为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城交给我们。
其实本身这样的说话是不合于法的，
咁其实呢咁样嘅讲嘅说话呢系唔合于法，
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将来事，
因为事情其实仲未发生，是将来的事情。
但是已经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
已经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耶利哥城他们还没有拿到。
他们仲未曾有得到耶利哥
城。没有攻陷。
仲未攻陷。
是不可以用已经这个词。
是不可以用已经这个词的。
但是上帝却对他们说，虽然这件事没有发生，但是我已经把这城赐给了你们。
但神对他们说，虽然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我已经来到将这个城赐给你们。
这个才叫神的应许，
这个才叫神的应许。
对于我们人来讲，
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是被三维空间限制的，
我们是被这个三维空间所限制，
我们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
我们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
我们只能看见现在眼前发生的事，
我们只能看到眼前发生的事，
但是我们看不到将来发生的事，
但我们看不到将来发生的事。
但是对神来说，
但是对神来讲，
过去现在将来都摆在他的面前，
过去现在将来都摆在他的面前，
已经将要现在对他来说没有区别，
已经将要现在对他来讲，对神来讲是同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对于约书亚来讲，上帝给他一剂强有力的强心针，就是已经这两个字。
所以弟兄姊妹，对约书亚来讲，神给他一个很有力的强心针，就是已经这个字。
上帝的应许好像什么一样呢？
神给他应许好像什么呢？
好像我给大家就打一个比方，
我就跟大家做个比方，
比方说我开一张支票给你，
就好似话咧，我开张支票俾你。
我说我送一个礼物给你。
我送个礼物俾你，
一百万。
一百万。
我开一张一百万的支票给你。
我开一张一百万嘅支票俾你。
弟兄姊妹，我问你，如果真的是我送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给你，你会怎么处理那张
支票？弟兄姊妹，你想如果我真系俾一张一百万嘅支票你，会你点样处理呢？
你会不会拿到银行真的去兑现？
你会唔会拎去银行兑现呢？
我相信可能性不高。
我相信可能性不高，
因为你不相信我真有一百万，
因为你不信我有一百万，
要不然我们就不叫穷传道了，
要不然我们都不叫穷传道了
啊。那么你可能会把那个一百万的支票当成书签夹在你的圣经里面，
可能你会将这张一百万的支票放在你的圣经里面做书签
啊，当成是余牧师工作太忙压力太大精神偶尔失常的见证，
见证余牧师可能工作压力太大失常的一个见证。
但是如果我的账户里真的有一百万呢？
但如果我的户口里面真的有一百万呢？
那么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得到一百万。
那你就永远都没机会可以得到这一百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应许像什么样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是好像什么呢？
一张支票。
就好像这张支票。
而且是空头支票。
而且是空空头支票
啊，你可以写任何的
写
任何的钱数都行，
不是空头支票
啊，空头啊，空头
支票
是另外的意思，是没有写银码的支票，
没有银码的支票，
你写多少钱都可以的，
你写几多钱都得。
但是问题是，你是真的去兑现呢，还是把它当成书签呢？
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会兑现呢，还是你只会将它当成书签呢？
神的应许你不去做永远不可能得到，
神的应许你不去做的话你永远都得不到，
你去做了才能经历神的作为，
你要去做你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同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神说要与我们同在，
这里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
是一个应许，
还有应许，
但是他说你们要去，
但系呢度话你哋要去，
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要宣教，
宣教。
当你去的时候，
当你去嘅时候，
你一定能经历我的同在，
你一定会经历我嘅同在。
这个同在不是说一个好像皇帝的心意，哎呀，神应该与我同在吧？
这个同在唔系话好似一个皇帝嘅心意啊，佢应该会与我同在，
而是我们实实在在能够经历他的能力，
而系我哋能够实实在在嘅经历佢嘅能力。
我当年还在中国的时候，
我当年仲喺中国嘅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好清楚，
有一次我的父亲出去传福音，
有一次我嘅父亲出去传福音，
他去了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家里传福音，
佢最好嘅一个朋友屋企度传福音。
那这个他的朋友，他们夫妻两个都信了耶稣，
咁呢个夫妻两个啊都信咗耶稣，
但是他们的女儿没有信，
但佢嘅女未信，
那个女儿跟我同岁，
咁呢个女啊同我系，
爸爸那天就在跟那个女孩子传福音，
咁我爸爸嗰次就跟呢个女嚟传福音，
讲完了以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
咁讲完之后就问佢你要唔要信耶稣呢，
那女孩子就说信耶稣很好啊，我愿意信，
咁呢个女仔就话信耶稣好啊，我愿意信，
我爸爸就说信耶稣你要除掉偶像，
咁我爸爸就话啦，你信耶稣你要除掉偶像，
那个女孩子就很为难，
咁呢个女仔就好为难，
她就从她的衣服里面拿出一个用红绳拴着的玉的佛像，
咁佢就喺佢嘅衫里边攞出一个咧，系有一个红绳圈住一个嘅佛像，
佢就捧在手里面，
佢就捧住喺个手里边。
他说我也不是要拜偶像，
佢话我其实又唔系要拜偶像。
他说我就是觉得带着这个东西保个平安，
我就其实就系我就系带住呢样嘢嚟到保个平安。
当时他们坐在客厅相对的两个沙发上，
咁当时佢哋坐喺呢个客厅嘅沙发，
女孩子坐在这一边，
咁女仔坐一边，
我爸爸坐在这一边，
我爸爸上另一边。
山东人的脾气都很急的，
山东人的脾气都很急，
也许他在为神发异怒吧，
可能我爸爸呢为神要发异怒，
所以我爸爸坐在对面就远远的用手一指，
我爸爸就闯在对面呢，远远来指住他，
他说你以为就这个东西能保你的平安吗，
你以为这个样东西能够保你平安吗，
结果他这么一指，
结果他一指，
那个玉的佛像就啪的一声就碎了，
结果这个玉的像就啪一声就碎了，
就从拴绳的那个地方断成两截，啪就掉在女孩子的手，
就从这个用绳圈住的地方一断了之后就跌了，我们
把她吓得脸色煞白，
吓到这个女仔的面，
赶紧扔掉了，
即刻抌了她，
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悔改信了耶稣，
以后就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悔改信主。
其实后来我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
后来我其实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但我没时间讲了，
没时间说了，
给你们留一点悬念
啊，咁咧就留个悬念。
所以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是要我们去做的，
系要我哋去做嘅。
你做了，
你去做，
照着神的话去行了，
照着神嘅话去行，
你就得着了，
你就得着，
信心就被坚固了，
信心就被坚固。
当我们越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越有信心嘅时候，
你下一次就越能够遵行神的话，
你下一次就更能够遵行神的话，
你就能经历神更大的作为，
你就能够。经历神更大的作为，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啊！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神赐给他们第三个恩典，
神俾佢第三个恩典，
叫做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他们绕了十三圈，
他们绕了十三个圈。
约柜与他们同行，
约柜也都同他们同行。
约柜代表什么？
约柜代表什么呢？
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约柜在哪里？
约柜在哪里？
神就在哪里，
神就在哪里。
所以其实他们绕圈不是他们自己在绕圈，
所以其实当他们绕圈的时候不是他们自己在绕圈。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跟勇气绕着这个城好像傻子一样绕了十三圈，
为什么他们有什么信心来到去好像傻仔一样绕着这个城来行，
是因为约柜在他们当中，
是因为约柜在他们当中，
约柜也绕了十三圈，
约柜也当他们绕了十三个圈，
代表着神跟他们在一起绕了十三圈，
代表神跟他们在一起绕了十三个圈。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对你今天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再需要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提醒我们说神的同在，
我们不需要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来提醒我们说神的同在，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约柜，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约柜，
上帝在那里掌权，
神在那里掌权，
作王，
作王，
他的施恩座在那里，
他就坐在那里，
我们随时应该回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去朝见神，
我们应该随时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来到去朝见神。
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
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高峰，
我们可以经历高峰，
也会经历低谷，
亦都经历低谷。
我们会有成功的时候，
有成功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亦都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上帝的爱不离不弃，
但是神的爱是不离不弃，
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永远同我们一起。
你看得见他，你看不见他，经历得到他，经历不到他，其实他都跟你在一起。
其实你看到他看不到他，或者你经历到他经历不到他，他
这个就是
都同我们一起。
我们基督徒信心最有力的一个来源，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信心最有力的来源。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不是苦难，
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悲剧不是苦难，
而是一个人要孤独地面对苦难，
而是我们孤独地来面对苦难。
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对苦难免疫，
我们基督徒不是对苦难来到去免疫，
对，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苦难，
我们基督徒都会面对苦难，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面对苦难，
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苦难，
不是一个人面对的压力，
不是说一个人面对这个压力，
不是一个人面对挑战，
不是一个人面对挑战，
是神跟我们在一起，
是神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利哥城这一仗是一个神迹，
耶利哥城这一仗是一个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
是因为约书亚带领着他的百姓凭信心去顺服神，
是因为约书亚带领着他的百姓凭信心的来到顺服神。
耶利哥城的倒塌是神的作为，
耶利哥城的倒塌是神的作为，
但是你也可以说耶利哥城的倒塌是他们信心的结果，
但你都可以说耶利哥城的倒塌是他们信心的结果。
上帝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
神为了要坚固他们的信心，
提醒他们说，
提醒他们说，
这场仗是我率领你们在打，
这一场仗是我率领你们去打的，
而且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而且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面，
而且无论你们去到哪里，你们做什么，你们绕多少圈，我都跟你们在一起，
而且无论你们去到哪里，你们绕几多个圈，我都会跟你们一起。
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年日当中，
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年日当中，
上帝是同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的，
神同样的是给我们有这些恩典赐给我们，
所有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有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帮助我们，
都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不被我们的理性束缚捆绑，
让我们的信仰不被我们的理性来到束缚去影响，
让我们能活出一个超越理性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超越理性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超越的神，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超越的神，
永远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我们永远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
在他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但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神超越我们的理性，
神超越我们的理性，
不要让我们的理性拦阻了我们经历神无限的作为，
不要让我们的理性拦阻了去经历神的作为，
经历神凭的是信心，
经历神凭的是信心，
信心不凭眼见，
信心是不凭眼见的，
巴不得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巴不得神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让我们经历神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神迹，
让我们能够经历神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神迹。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